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15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袭击叙利亚医院致20人丧生；520之前中国向东南沿海部署航母杀手；美国表示在南中国海巡航是挑战中台越过渡主张；前美国驻华大使建议美中应停止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中国深圳警方针对维吾尔人采集信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沙特的信用评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对叙利亚东部一家医院进行的一次袭击中打死20名政府军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夺取了靠近伊拉克边界的戴尔祖尔的一些地盘。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武装各自占据着戴尔祖尔的一些地区。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战斗中至少有20名政府军和六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丧生。该机构说，政府军已包围了这家医院，但是医院内的工作人员和病患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估计仍然有大约20万平民居住在戴尔祖尔由政府控制的地区，还不清楚在星期六的袭击中是否有平民丧生或受伤。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北部，一枚汽车炸弹在库尔德人为主的城镇卡米什利爆炸。该观察组织表示，2人在爆炸中丧生，5人受伤。不过，叙利亚国营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说，有5人丧生，另外一些人受伤。据喀麦隆政府表示，与博格圣地极端分子作战的多国部队逮捕了该组织的5名头目，并解救释放了数10名被该组织抓获的妇女和儿童。有关当局星期六报告说，本月早些时候打击的目标是位于马达瓦亚丛林地区北部的博科圣地组织基地。袭击行动中解救了28名儿童和至少18名妇女。这个消息传出之际，一些西非国家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正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参加一次讨论地区安全和打击博科圣地战略的高峰会议。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估计，为了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因素而开发乍得湖地区，尼日利亚需要大约10亿美元的资金。布哈里要求重建被毁的学校、医疗诊所、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坚定致力于帮助军事打击博科圣地的行动以及重建工作，但是仅仅在战场上取胜还不够。他表示，极为重要的是，博科圣地不仅需要在军事上，而且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击败。他还要求对参与战斗行动的一些国家的军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最终的峰会公报表示，为了击败博科圣地，需要采取全球手段，其中需要运用硬和软2个方面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海外博文社5月14号报道，在台湾民进党籍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号就职前夕，中国解放军近期向福建省调派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D弹道导弹。 除向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传达讯息，也有遏制美军的意图。报道称，博文社获得的一段视频显示，一辆辆驱处外部伪装的装载导弹的军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墨绿色的导弹体上 DF21D 赫然可见，沿途一些人停车观望。提供视频的读者称，视频是近日在高速公路上拍摄，这支没有伪装的火箭军车队的数十辆导弹车向厦门方向行驶。目前这条报道无法获得中国官方或其他渠道的证实。据悉，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专门对付美国航空母舰研制的，被外界称为航母杀手，整体性能比东风 21C 大幅提高，有效射程3000公里。美国国防部称，是第一种也是唯一能够攻击海上大型战舰的陆基弹道导弹，是美国最关注的威胁。报道称，北京对新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抱希望，因此增加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不是仅临时针对520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而是长期的。此外，在南中国海因填海造岛引发局势日益紧绷之际，向东南沿海部署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也有防患震慑意图。另外一方面，在登岛邀请遭到菲律宾拒绝之后，台湾外交部上个星期五呼吁国际法庭不要采信菲律宾指称位于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伊图阿巴岛（中文称太平岛）并非岛屿，而是一个礁岩的说辞。台湾近来对于这一个有争议的岛礁的主权宣示作为，被认为可能使南中国海的情势更为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为证明太平岛是岛屿不是礁岩，台湾总统马英九四月曾邀请菲律宾和国际仲裁庭法官到太平岛实地观察，以确认太平岛的法律地位。不过台湾外交部说，菲律宾已拒绝这个邀请，而仲裁法庭对台湾的邀请也迟迟没有回应。台湾官方认为，如果仲裁庭法官不能实地登岛，便不应接受菲律宾法律团队的要求，忽略台湾提出的事证，否定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台湾外交部说，任何损及台湾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裁决，对台湾都不具法律拘束力，台湾既不承认，也不接受。对于台湾高调宣示太平岛主权的做法，是否使南中国海情势更加复杂？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台湾作为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但其权力又不受国际社会重视而必须采取的做法。黄介正说，
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这个仲裁法院被告嘛，可是台湾握有这个11段 U 型线的原始党券在台北，所以台湾不被国际社会重视或区域国家重视，那么台湾只能够用一些比较显眼的动作，然后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也是 one of 也是申索国之一嘛。
美国政府曾经对年初马英九总统到太平岛访视表示失望，认为这对已经相当紧张的南中国海情势没有帮助。那么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宣示是否影响美台关系？黄介正表示，美台有长期合作关系，将来双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也可以有更多合作的设想，不过这个议题十分敏感，不便公开谈论。黄介正说，
即使台湾再把陆战队放回去这个太平岛，也不会比中国大陆把防空飞弹放上南海，或者是将战斗机放在南海来得严重嘛。所以台湾不论做多少都不会破坏整个南海的大局，但是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有权利去捍卫他自己伸索的或者是他自己的领土。我觉得 得在这方面并没有违背美国的利益，反而是台湾作为美国的朋友，将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在南海合作的设想，可以去做。那么这些有一些是敏感的部分，当然就比较不方便公开来谈。
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正准备就菲律宾提出的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仲裁案作出裁决时，有报道说一个与台湾政府有联系的组织的介入可能推迟法庭的裁决，并使海洋争端情势更加复杂。路透社5月10号援引不具名法律及外交消息来源报道说，仲裁庭法官上个月允许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提交的书面资料，尽管台湾并非联合国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报道说，这个不寻常的做法可能延迟法官预定在两个月内做出的裁决，并使已经恶化的海洋争端更加复杂。此外，接近这个案子的法律消息来源表示，除了审视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有关太平岛法律地位的数百页书面证据以外，仲裁法官也寻求菲律宾与中国提供更多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上个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一地区过渡的海上领土主张。十字火礁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ducted 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渡主权声索。这些过渡的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
特鲁多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前获得告知，这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和国际法。
此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三个声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获得事先批准或提出通知，这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挑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防部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批评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年度报告歪曲中国军事发展。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了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加紧军事化行动，争取在没有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进一步控制南中国海的海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美国有关中国2015年军事活动的报告有意歪曲中国国防政策。五角大楼的报告指称中国在国家及领土主权问题上越来越强势，其军力增长缺乏透明度，引发南中国海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中国奉行基于防御的国防政策，深化军队改革和军力发展的目标是维护主权安全以及领土完整，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上个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如果中国不接受、不执行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将有损于中国的软实力。他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也在损害其软实力。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教授，以提出软实力的概念闻名。他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谈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时说，
如果联合国海洋法仲裁庭的最后裁决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挑战九段线，中国就可能拒绝接受，这将会有损中国的软实力。
再过几个星期，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对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中国最近也加强了舆论攻势。中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媒体也报道称，包括俄罗斯、印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在内的12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是否表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西方国家有影响力时，约瑟夫奈回答说，
我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与软实力绝对毫无关系，而是与普京因为侵略乌克兰之后受到制裁而希望找到一个盟友有关。至于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早就同意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虽然他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任何参与，不过他们是东盟国家。我想与软实力相比，这更多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硬实力。
约瑟夫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其实也是有损其软实力的。
中国现在到处展示肌肉，就像他们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所带来的代价有损他们的软实力，这不是巧实力。我总是跟中国朋友说，你们担心美国的遏制，但是你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做法，实际上却是把这些国家往我们怀里赶，你们没有看到吗？
他解释说，可能是中国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让中国政府很难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变成巧实力，并在东亚地区实施。他说，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变成巧实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他说，这一点美国也没有做好，比如美国进兵伊拉克，在几个星期内将萨达姆侯赛因拉下马，实施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随后美国在西欧、中东和拉美等国的支持率却急剧下跌，令其软实力受损。参加中国实力讨论的另外一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为说，中国去年举行的大阅兵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国内得到好评，但是却让中国的邻居害怕。
他们将硬实力展示出来，同时又很迷惘，为什么地区国家有些害怕？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底如何？究竟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国际专家和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设立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中国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美国之音思阳，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军舰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宣示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南中国海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最突出的问题。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停止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不要以敌对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星期二进入中国控制的永暑礁周边12海里范围内巡航的举动，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国的行为威胁了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威胁了岛礁人员和设施安全。这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最突出的一个议题。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所名誉所长、前驻华大使芮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航行自由的行动本身并不是敌意行为，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主张航行自由，而且很多国家也在开展。
The law of the sea makes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islands, rocks, and low tide elevations, some of which can generate territorial seas.
海洋法对海水中的岛屿礁石以及低潮时才露出水面的礁石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有的可以有领海权，有的则没有。各个国家在领海里有无害通过的权利，他们在公海有航行自由权。如果南中国海的一个礁石是低潮时才露出水面，那么它就没有领海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进入这个岛礁的12海里水域，你仍然是在公海而不是领海。美中两国对南中国海某一个具体岛礁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的解读。美国有权行使航行自由权，以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任何他人并不具有内在的威胁。
尽管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辩护，但是他并不赞同两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较劲。
I would prefer i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op talking publicly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in a hostile manner.
我更倾向于美中两国停止公开的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以敌对的方式这样做，而是静悄悄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78年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芮孝俭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而美国在这里并没有主权宣称，但是美国是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伸索的菲律宾的条约盟国，因此确保中非不爆发军事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国际法庭今后几个月可能对海洋法作出的裁决将有助于澄清有关争端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各方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前美国务次卿伯恩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强烈支持美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他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早点开始这种行动。在他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符合国际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位主张加强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前资深外交官并不认同中方提出的目前南中国海并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的说法。
Well, they're making things different by facts on the water.
他们通过在水里以及在不是他们领土的地方非法建造飞机跑道的事实，而使情况发生改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有把一些眼前的区域问题或是争端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趋势。他认为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是根据国际规范与规则行事，而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即我们是这里的老大，我们将把菲律宾或是越南人推到一边。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一些防务专家说，美军应对中国太空威胁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迅速增加对商业卫星的利用。但是与美军合作的私营太空公司能否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将是影响这种合作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中国在2007年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以广受国际社会批评的方式首次证明自己的反卫星能力。此后北京继续以不导致大量太空碎片方式研发和展示自己的反卫星能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三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吉姆·布莱登斯坦说，中国大力研发反卫星能力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构成严重威胁。
Now space is a war-fighting domain, and paradoxically,
现在太空是一个作战区，令人诧异的是，它也是美国拥有战略优势的最大源泉。但是在中国人的太空言论中，太空是我们的一个致命弱点。
五角大楼和防务专家们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反卫星能力 正在将美军传统的太空架构，包括卫星和地面设施，都置于威胁之中。美军必须设法强化对太空资源的保护。布莱登斯坦议员不久前推出一项议案，要求国防部更多的与私营太空公司合作，称这是美军有效应对中国太空威胁的一项重要措施。
如果他们要击落卫星，我们如何最快减轻这种威胁呢？我们需要将太空架构分散开来。如果有100颗卫星都具有这类服务于商业的能力，而国防部只是其中一个顾客，那他会怎么做呢？难道把100颗卫星都打下来吗？
不过军方和许多防务专家对政府将如此重要的国家安全使命外包给私营公司感到不安。传统基金会太空军事问题专家程斌说，商业卫星公司的网络安全依然令人忧虑。他对美国之音说，太空公司被中国黑客攻入的风险很大。
比方说，我们知道 F-35 战斗机项目，虽然这跟太空项目无关，但它的大量设计和软件信息被黑客窃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制造卫星、运载火箭和相关技术与程序的人会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美国国防工业联合体。
美国国防部正拨出几十亿美元强化美军的太空能力及其保护措施，但由于国防经费依然吃紧，军方已经在合约使用商业卫星提供的天气数据，并打算扩大与私营太空公司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时代力量党期待蔡英文就职后能够台湾强化台湾的主体性，推动制定新宪法。下面是张永泰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期待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能强化台湾的主体性，告别目前的一中宪法，推动宪政改革。
如同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诉求，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从草根生出来的整个宪政改造的工作，也只有让人民从一开始就参与，人民对这部宪法才会生产出感情。
黄国昌还说，该党将继续推动立法院监督台湾和中国所签署的协议，以及对于中资的管理进行法制化。台湾教授协会星期天举办了一场名为《台中关系新展望：为万事开太平》的座谈会，邀请立法委员及学者就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的两岸关系发表看法。与会的建行科技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严建发表示，面对蔡英文维持现状不挑衅的两岸政策，习近平在应对上似乎有些进退时据。
一方面他想打，可是又不敢打，而且也不能打，可是他要放，他又不愿意放，也不能放，所以有点骑虎难下。
严建发教授还指出，北京应该会继续对蔡英文政府采取心理战、法理战以及舆论战的策略，不断地进行骚扰，要求台湾接受一中原则。中国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说，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共同的政治基础，蔡英文必须做出对历史及人民负责的回答。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先不论九二共识是否存在，至少这个所谓的共识应该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与时俱进。
就1992年到现在的东西，如果说按照今天来讲已经超过24年，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有办法去规范现在非常复杂的台湾中国的关系？那你不是把这个我们讲所谓的两岸关系就锁在24年前的那个历史框架里？
赖益忠还指出，蔡英文520发表就职演说距离纪念六四事件的时间相当近，他应该表达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强调，两岸之间没有九二共识，要蔡英文承认假的事情他不会同意。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则反驳说，李登辉自意否认历史事实，非但改变不了历史，恐怕反会使人感觉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的2016中国军力报告指出， 美国维持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海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媒体预测，蔡英文5月20号的就职演说将不会提到九二共识，只会承认双方在1992年举行过会谈。此外，演说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台湾政经的改革与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深圳公安部门按照上层的命令制定了针对维吾尔人采集信息的计划。维吾尔人权益组织表示，此举表明中国政府继续执行内控维吾尔人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伤害维吾尔人，也给汉人带来恐惧。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深圳公安局下属东门派出所的一张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日前流传到海外。表格要求所有进入派出所辖区的所有维吾尔人，无论来自中国大陆的哪个省份，都必须如实的填写。对于这份表格的真伪，美国之音致电深圳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希望核实有关情况。值班民警证实确有此表，他说
所有的维族人到咱们深圳来啊，都要填这个表格，是有这么回事吗？
要登记，要登记，就维吾尔族。
哦，其他族不登记是吧？
对，维吾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
新疆维吾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维族人要登记呢？我想问一下。
好像是这上面有这规定的，有没有？
啊、哦，上面的规定是不是自己所里面的规定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哦，那北京的规定。
好像也有的，是全国的吧。
这份单页表格上的事项包括本人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工作情况等。四分之一的篇幅要求介绍同行人的情况，例如与同行人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备注部分则要求接待维吾尔人的单位登记造册，有关信息要上传并交派出所警务室备案。针对深圳东门派出所的这份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呢，这是个典型的针对维吾尔的一种敌意心态，敌意心态纵容当地呢来出示一些这些变态的这个政策。由于这个官方的这个高调的这个针对维吾尔人的这个敌意宣传呢，有心和无心的呢，一是增加了对于维吾尔人的歧视，二是呢也增强了当地人的一些恐慌。
迪里夏提认为，深圳当局奉命执行的这种填表制，进一步分化了其他民族与维吾尔人的关系。他说，据了解，北京和上海都有针对维吾尔人的防控措施，深圳流出来的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明天也就是5月16号是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尽管中共先前做出重视的决议判定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大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文革大灾难的研究和历史教育在中国受到严格的限制乃至禁止，造成大灾难的毛泽东依然被中共认为是伟大的领袖，中共当局依然鼓励和纵容对毛泽东的崇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对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宣战。延续十年给中国带来全面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开始。文革是喜好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毛泽东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与历次运动相比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与以往运动不一样的是，在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利用中国公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和憎恨，发动他所说的群众，对中共各级干部进行纠斗，使平时对人民作威作福的那些干部大吃了一阵苦头。在毛泽东死后，中共做出政治决议，声言要彻底否定文革。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声称毛泽东尽管犯了错误，但仍然是功大于过，并禁止媒体和历史教科书讲述毛泽东生前给中国人带来的种种大灾祸，其中包括他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坚持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使数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之年死于3年自然灾害。直接受到毛泽东之害的不仅是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也包括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现任领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被整死，习仲勋则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打入黑牢，只是侥幸活下来。但毛泽东独断专行、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在当今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文革发动50年到来之际，中共当局对文革和3年自然灾害之类的话题讳莫如深，严禁媒体进行独立的调查报道。在中共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下，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尚。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成为红色旅游地，习近平本人至少3次到韶山朝拜毛泽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0年前的5月16号，中共发布了516通知。这个通知标志着10年浩劫的文革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深深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一天发出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516通知。从这天起，中国9600万平方公里上正式掀起了文革狂潮。
那516通知算是那文革那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在此那之前，我觉得他从那毛泽东去那秘密安排这个姚文元来写这个批判这个吴晗的那海瑞罢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那导火线那开始了。
1966年5月4号星期三，北京这一天是阴云密布，这一天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上午10点钟左右，一辆辆黑色的轿车陆续驶入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中共政治局的成员纷纷从车上下来，前往河北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70多人，不过会场上出现几个新面孔是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张春桥、王丽、关峰、戚本禹，他们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文革本身也是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的这种这个凶狠奸诈，另一方面呢也非常一个清楚地显示出这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共产党的这大大小小的干部们的那种猥琐窝囊。文革就是一场官场现形记嘛，跟原来那些在民众面前道貌岸然的那官员都很出丑嘛。
516通知发布之后，全国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我也特别强调了一些数字哈，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的，就是在北京有我的调查涉及到了10所当时北京的女子中学。那么在这10所女子中学里边，红卫兵打死了3名校长、3名教员。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打了校长、 或者老师，没有一个校长是侥幸这个逃避的。
今年是文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的余音仍在中国大陆上空萦绕。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北京的红歌会，春晚的段子，样板戏粉墨登场，官媒的文笔和调门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没有远去，青史并不成灰。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张立凡指出，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文革是一笔糊涂账。第一，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啊，是不是这个挂在天安门或者躺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啊，他应该不应该对此负责？
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当前全球面临复苏缓慢、经济和就业前景不明朗之际，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在许多国家引发了道德危机。在伦敦反腐峰会召开的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公职腐败令全球经济蒙受超乎想象的代价，除了每年高达2万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腐败更在侵蚀着社会的道德标准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面是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的这份题为《腐败代价和缓解策略》的报告警告说，国家不论贫富都会被腐败所困扰，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腐败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这份报告说，近期的估算显示，贿赂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 GDP 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在同一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还警告，除了直接的经济代价，腐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间接代价。他在其中写道，腐败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广泛的侵蚀，它会挫伤对政府的信任，并会侵蚀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对腐败侵蚀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式做了观察和分析。以税收为例，报告指出，精英阶层享受免税待遇会挫伤民众缴税的意愿，进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对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报告还讨论了腐败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巨大代价，认为腐败吸走了用于社会项目的资金，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聚，同时环境执法不力会导致污染恶化，以及过度的开采自然资源。报告说，一些极端的事例显示，系统性的腐败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产生冲突，而自然资源越是丰富，这种情况就会越糟。拉加德表示，鉴于腐败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影响， IMF 在积极地帮助其成员设计和实施反腐策略。该机构提供的策略强调了透明度，认为各国需要在财政和金融透明度方面采纳国际标准，政府也应该在公司所有权的透明度方面采用国际标准。此外，报告认为自由媒体在揭露腐败行为方面也会扮演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强调了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该组织的
法律部门的负责人肖恩·哈根在介绍这份报告的时候说，这一方面的复杂性在于，法治并非取决于法律有多完美，而是在于执法机构的力度。哈根说，加强执法机构力度并非易事，而其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自信的公民社会。该报告还提及领导人在反腐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以确保其决策能够得以实施。拉加德计划参加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由英国政府主办的反腐峰会。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包括尼日利亚以及阿富汗总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层官员也将会参加这次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这个星期，英国、美国、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官员们举行了一场反腐峰会。这次峰会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全球反腐斗争的里程碑。然而，鉴于在那些腐败官员藏匿财产的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到底这场峰会能否带来任何改变，让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让这场峰会变得不同的是，那些富有的国家承认有过失，并誓言要曝光和惩罚在自家后院进行的腐败。这些国家的银行和房地产市场藏匿着从贫穷国家偷到来的财富。
关键的是，各国都在做出承诺来解决腐败问题，人们可以核对和举报。
常因腐败而遭到批评的尼日利亚则要求还钱。
尼日利亚要求此次峰会设立一个反腐机构和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计划，这将包含监视、追踪和帮助返还那些被偷盗并藏匿在海外秘密账户的资金和财产。
到底有多少亿甚至万亿被偷窃的钱财藏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地方，还没有可信的数据。有这么多深藏在关键的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钱，核算似乎艰难，返还就更不可能了。
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个很艰难的议题，不仅是伦敦扮演的角色，因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出来的很多钱最终留在了伦敦，而且有时候政府很难查清楚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谁。
腐败在全世界加剧动荡，巴西总统的弹劾主要起源于对在他的政党执政期间普遍腐败的愤怒。像这样的场景正在促进行动。
政客们很害怕，他们变得更聚焦于尝试重建信任和透明度。
另一场反腐峰会定于明年在美国召开，将探讨归还被偷盗的资产。人们希望在这里表达的决心将会化作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武警部队将与普京总统最近下令组建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在俄罗斯境内举行联合演练活动。有分析人士说，双方将交流在车臣以及在新疆和西藏行动的经验。俄罗斯和苏联分别在这些地区曾经进行过战争或者是镇压的行动。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魏有江少将星期五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他所率领的武警高级代表团将为在俄罗斯举行的联合演练活动做准备。中国武警部队将与刚刚组建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七月份举行一系列联合演练活动。魏有江一行将分别访问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吉尔任斯基师以及驻扎在西部斯摩棱斯克的水星特种部队。这两支俄军精锐内务部队目前均隶属于国民警卫队。以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创建人吉尔任斯基命名的吉尔任斯基师负责俄罗斯首都地区的安全保卫， 分散驻扎在莫斯科市内和郊外的多处地区。每当有大型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反政府示威时，当局都会出动吉尔任斯基师的部队到场维持秩序，有时驱散示威民众。水星特种部队从1995年起连续参加了两次车臣战争，迄今为止一直不停地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几个共和国地区执行安全任务。这支部队拥有同当地反政府武装人员战斗的经验。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中国面对新疆的安全局势，中国安全部队在新疆和西藏都采取过许多行动。中国当局还曾在1989年镇压过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另外，中国全国各地的多种示威活动也连续不断，这些都使双方能走在一起，通过联合演练相互取经。伊赫洛夫说，两国的经历相似，环顾俄罗斯周围盟友，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还能同谁举行类似的演习活动呢？只有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俄罗斯的盟友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等国都不具备类似水平和规模的安全部队，他们也不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面临相类似的安全方面的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多月前下令在内务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安全机构国民警卫队，其中还包括了警察特种部队等其他的武装。国民警卫队由前内务部队司令佐洛托夫大将统帅。佐洛托夫是普京的亲信和贴身保镖，以及普京卫队的负责人。俄罗斯官方说，组建由普京直接掌控的国民警卫队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但许多分析评论把国民警卫队称为普京的私人卫队。在俄罗斯经济形势恶化、议会和总统大选逼近的背景下，组建国民警卫队可帮助当局驱散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巩固普京的执政基础。国民警卫队的人数估计能够达到40万人。国民警卫队最近接收了新式的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等防爆器材。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其下属部队刚刚在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一场驱散示威民众集会的演习。俄罗斯议会正在酝酿的有关法律将允许国民警卫队在认为遇到威胁时不经警告向人群开枪。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说，佐洛托夫对普京非常忠诚，如果普京让佐洛托夫率领的国民警卫队向示威民众开枪，他不会犹豫。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几天前的红场阅兵活动，七月份同中国武警的联合演练将是国民警卫队成立后首次同外国安全部队举行联合演习活动。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克里姆林宫要想驱散真正的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时，关键时刻可能不得不依靠国民警卫队中的精锐部队，因为这些部队的士兵军饷高，而且他们都被隔离，受到过洗脑教育。伊赫洛夫认为，俄罗斯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革命都是在当局开枪镇压时爆发，专制政权通常是在军警拒绝向民众开枪时被推翻。因此，俄罗斯与中国安全部队举行的联合演练活动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伊赫洛夫说，造成沙皇退位的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主要是因为士兵们拒绝执行向民众开枪的命令，他们后来支持抗议民众并调转了枪口。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叙利亚自由军主要是由那些当时拒绝镇压示威民众、曾经忠于阿萨德的亲信部队的士兵组成。2000年9月份，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推翻，也是因为警察特种部队当时拒绝驱散示威民众。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一旦军警拒绝镇压示威民众，革命就会成功。俄罗斯与中国在互联网审查、新闻媒体、对抗颜色革命等许多领域都在加强合作。 中国武警和俄罗斯内务部队的特种部队过去也曾分别在两国境内举行过反恐演习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保安部队星期天说，在北部一个重要城市遏制了塔利班武装的连夜进攻，给敌人以重创。来自当地居民和反叛武装的消息说，塔利班在格拉曼省的首府米特拉姆郊区发起进攻，占领了几个村庄和保安部队的驻地。战斗一直导致连接首都喀布尔和八个主要省份以及邻国的主要公路关闭。格拉曼省官员说，保安部队反击成功，逼退了塔利班武装，公路重新开放。但是塔利班发言人发表声明否认政府的说法，说阿富汗政府试图掩盖失败。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宣称星期天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一处国营天然气设施发动了自杀炸弹袭击，袭击造成11人丧生，21人受伤。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早晨6点在这个天然气生产设施前门附近引爆了炸弹，随后载着身上绑着炸弹的恐怖分子的汽车开进了设施之内。巴格达有关当局说，所有的武装分子在一个小时后被安全部队消灭，但是这些恐怖分子已经点燃了设施内的三个天然气储存罐。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寻求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实施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有关这个地区危机的会谈。克里国务卿会见了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萨勒曼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朱拜尔。克里计划星期天飞往维也纳，和意大利外交部长珍蒂洛尼共同主持支持利比亚新政府和保障安全的部长级会议。中国国防部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批评美国国防部的年度报告歪曲中国军事发展。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了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加紧军事化行动，力图在没有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进一步控制南中国海的海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美国有意歪曲中国的国防政策。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沙特阿拉伯的信用评级。穆迪在声明中表示，油价下跌导致沙特阿拉伯信用状况出现实质性恶化，经济增长放缓，债务水平攀升，以及国内缓冲手段减少，让沙特阿拉伯受未来冲击的能力减弱。支持和反对美国是否要留在欧盟作为成员的运动星期六势头猛增。反对英国留在欧盟内的领导人约翰逊表示，欧盟这个集团的结构注定他要失败，而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之内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则警告说，英国退出欧盟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全民公决权的民调显示，继续留在欧盟和要求脱离欧盟的力量势均力敌。卡梅隆政府说，与博克圣地极端分子作战的多国部队抓住了该组织的五名头目，并且解救了数十名被该组织抓获的妇女和儿童。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